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人生。本期节目当中请来了湛山精舍的答义法师。法师你好。
子达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这天气也是非常不错哈。距离明天的6月9号的湛山精舍在五台山举办的活动呢，叫做护生祈福的活动，还有不到一天的时候了。
对对，是啊，因为现在好多人呢都来报名。嗯啊，这个反应都不错。因为大家都觉得哇，一年只有一天。
是
啊开放给大家去参观五台山。所以好多人都报名。
是，刚才节目之前我也是和师傅聊啊，说这关于这报名情况也是非常的火爆。
对, 对, 对，
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电台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呢也打电话去报名，反响也是非常大。
因为主要是呢，就是这个天气好，不像冬天很冷，出门都好麻烦，那么明天这个天气也不错的，还加上这个五台山经过这个几年的这个筹划啊、建设啊，那么初具规模了，虽然说大雄宝殿还没建好，但是那边有湖啊，有路啊，还有这个浮像啊，还有说雕刻啊，还有特别是它那个环境很好。就是五台山就在周围那个山丘里面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所以站在山顶上来看周围这种山丘啊，觉得很美。特别它那边山很祥和。所以呢，这个彼得堡呢是我们这个我们多伦多啊是一个后花园。这个风水宝地。空气特别好。还有它有着灵气，当你出去呢开进到五台山里面进去以后，它感觉到很舒服，很清凉。所以呢，这个山西五台山这个方丈啊，佛教协会会长妙讲大和尚第一次到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去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边走这感觉有点像中国的五台山一样的感觉，就是那有那个灵气啊，所以他给我们贴了几个字叫两山无异。
所以选址也最终选到了那儿。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呢可以希望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到湛山精舍来报名参加这个巴士
活动
巴士团。对或者是自己开车都可以，
都可以的
但是最好呢就报一个名到湛山精舍报一个名详情的到去了解一下。
对，也避免像师傅所说的，如果说没有报名自行去的话，到那儿了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对对对，这真的是你们有事先准备的话，当然是这样，我们也准备了这个饭菜所以有时候也不方便如果说事先我们安排好，那么就方便我们就站上义工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
是的，师傅，这个我刚才有个问题啊，想问您说，您说这个收费，上次您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总共的收费是30块钱，
对，
应该都包括了吃的也都
包括
吃的，
包括交通主要是我们服务大众，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去参加这个灵泉府
是。
所以呢，如果说坐这巴士呢，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还便宜。
对，不用看地图，也不用找地方。然后呢就同时一起活动那么也可以在那边可以听这个我们湛山的义工做讲解，因为每个巴士里面有两个巴士 leader 都可以介绍我们五台山的这个建筑情况还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提问。
从这个师傅上期节目还有今天我们所说的，您看去吃饭，然后参观，还有这个旅游，还可以去参观一下五台山的这个目前的建造的这个过程，你看集各种东西于一体，就是一日游。
对啊，去见证历史，
见证历史，见证奇迹的时刻。
所以呢，再过30年、50年那么你可以跟你的这个孩子孙子可以介绍说，想当年几十年以前五台山这个是翻山野地，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30年、20年以后的今天它的变化。
对，
是蛮有意思的。
你也会有幸的成为在五台山以后正式开幕之前的唯一的几百名甚至是几千名顾客之一
对，
去参观到五台山的见证的历史的时刻，奇迹的时刻。
所以我常常这个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到五台山以后不要忘了要照一张相这个留念所以开关之前的五台山跟开关以后五台山做一个对比。
师傅说到这儿，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和佛像照相这个有没有什么说法？
在我们佛教，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呢，因为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忌讳因为呢，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每个人心中都有佛，外在的佛离不开我们心里面的佛，心里面的佛也离不开外在的佛，所以佛教里面呢是心静不二。心即是静，静即是心。我们看到外在的佛像就是我们心中的佛像，心中佛像就是外在的佛像。所以我们跟佛像照相呢是一件好事，
好的事情
看到我佛像的时候见贤思齐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释迦牟尼也是一个凡夫， 到最后修成道了，成佛了，
嗯，
有智慧了，有神通妙用了，
嗯，
有这个福德了，我们呢也有福性，但是我们为什么每天烦恼这么多，
嗯，
怎么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常常遇到一种障碍，哎，你看到福相的话呢，就给你一种启发，
嗯，
啊，能够让你见贤思齐，啊，让你勤修戒定慧，细密谈嗔痴，你本有福性呢，就会显现出来。
嗯，其实这个师父这个解答非常好啊，因为为什么我问师父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非常信佛。然后呢，他也是经常会去到世界各地呢去拜佛呀，但是他很少照相，因为他个人认为说这个和佛照相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因为我也不太懂嘛，所以我也就听着了。
对呀、啊，但是看你怎么样想了。有的人讲说、嗯，哦，我是一个凡人，
嗯
啊，佛呢是一个很圣洁的，
嗯
啊，有圣人、
嗯、
啊，我们凡人不要去跟那个圣人一起照相，
对
啊，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呢，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嗯、
啊，我们跟佛像照相的话呢，其实呢是给我们很大一个启发，
嗯，
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凡夫也是这个心。佛也是这心，那么为什么佛现在成佛了，有智慧了，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佛性，但是为什么还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受苦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两个做比较，那么来激发我们的菩提心，
嗯，
激发我们的善心，
嗯，
做善事，
嗯，是刚才听师父所说呢，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也是让有这样的顾虑的朋友呢，可以完全放心的到嘉国的五台山去参观一下。最后的机会再和大家说一下，在6月9号星期天，报名呢电话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是9058861522，仙瑶台的内线是234和290。那刚才也是听师父呢说到两次。一个词是叫做灵泉湖，这个也是让我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师父也从来没提到过嘉国的五台山，想必收音机很多的听众朋友也不会了解说嘉国的五台山有灵泉湖这样的一词，那么师父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玄机呢？
这个灵泉湖这个名字啊，是我们湛山金色开山长老、嗯、啊，90岁的开山长老叫信空长老，他名的一个名，为什么当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五台，我们在那个彼得堡跟这个、跟这个啊、就附近那边哈，买了这个四块地要准备降佛教四大名山，相隔在15分钟。
嗯，
那么不管是五台山啊、九华山、峨眉山还有普陀山，这三块地方都有水，
都有水。
但是呢，在五台山这一块地方，
嗯，
没有水。
嗯，
山形是很漂亮、很壮阔，但是没有水。我们就感觉到这个美中不足，
非常可惜、啊、
这样一个名山，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寺庙，有山没有水是美中不足。
嗯，
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在修路的时候呢，发现哎这个地方有潮湿，所以呢我们就叫他们工人说，哎你挖一个荷花池啊，我们也大池小池也好、
嗯、先看一下，对
对，弄一个荷花池然后挖以后呢，哎几十池这个挖完以后呢，这个水就涨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就说100米，
嗯，
哎，哇，100米以后这水又站起来了，
哎呦，
然后呢，200米、300米、400米，嗯、那你挖多大，那个水就有多大，
嗯，
哎，觉得很神奇。然后呢，在挖湖的时候呢，有一个意大利人，这个工程师啊，
嗯，
他在那边挖，挖呀，突然之间有一种声音，好像叫他停下来，他就觉得奇怪啊，这个地方荒山野地也没有人，就是一个人在做工，啊、怎么有水跟我讲话就要停下来、嗯？然后他就下来。周围看一看，看一下他前面了，吓了一跳，哦，前面是沼泽地啊！如果说不小心的话呢，直接开到里面进去，整个车就渗进去了、
嗯，
人死在那边也不知道。
对，
所以他说实话，他说我虽然不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感觉那这边菩萨很灵，
那边地有灵气，
对，很有灵气啊、嗯！啊，是菩萨救了我。他说师傅啊，你最好在湖边呢多供一种菩萨。
嗯，
啊，后来呢，我们就跟我们长老讲这个故事啊。然后姜老师，哇，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灵气啊，
非常有灵气
啊！这个泉水，这个我们现在挖到这个泉源呢、嗯，泉源就代表智慧之泉呐、啊
嗯，
啊，智慧之泉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啊，所以呢，这个佛菩萨智慧是用不完的。
嗯，
我们每个凡夫也有福性，也有智慧。嗯啊，所以呢，他就命了一个名字叫灵泉湖。
灵泉湖，
对，
这下依山傍水都全了。
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名字呢，有两个含义， 一个呢就代表这个每个人这个智慧无穷无尽的、
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地方非常有灵气、
嗯、
救了一个洋人。
嗯，
对，
师傅，这灵泉湖您刚才所讲和五台山距离有
就在五台山、
就在五台山里面。
对对
啊，在五台山里面，
我们五台山大雄宝殿在山的半腰，山半腰、
嗯、
然后呢在这个半腰下面呢，山脚下呢就是一个灵泉湖。
哎，在九号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应该也能够看到这灵泉湖，
可以看得到
了。
然后它那水特别的漂亮，
嗯，
我们那时候刚挖的时候看到底下的水冒出来，我还有相片、
嗯、是吧、
非常漂亮。对，还有呢它那个地方呢，那个每天的这个水都是很蓝的，
嗯，
啊，非常漂亮。
是的，
对，水天一色
啊，所以说明天要去这个五台山的朋友也可以一睹灵泉湖的美景了。
对，
嗯，
非常特别。
是的，师傅，那除了灵泉湖之外呢，在这个周围你还有哪些给我们介绍的一些好的东西呢？
五台山除了灵泉湖之外，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我们有一个菩提大道。
菩提大道
就从这个38公路，就是 Skill Hill Road、
嗯、
进到我们的 property， 我们五台山、嗯、那么这条路呢很大，很宽大呀，这个宽都有30米宽啊，还有的就是10几米宽。那么这个条我们叫菩提大道，菩提大道就从山门口一直通往大雄宝殿上面去的、
嗯、
那么为什么叫菩提大道呢？菩提啊，释迦牟尼叫菩提，释迦成道的嘛。
嗯。
那么菩提叫什么意思？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嗯。
啊，就是觉悟之道啊。
觉悟
之道。啊，就是我们凡人呢、啊
嗯，
啊，走过这条菩提大道，希望能够开智慧。
嗯。
当他烦恼痛苦的时候呢，啊，通过走过这条菩提大道以后，能够啊让他觉悟。
嗯。
啊，比较迷惑。
是。
佛教里面呢，说天堂跟地狱就在一念之间。你一念想不开就在地狱里面，一念想开呢就在天堂。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所以呢这个菩提那个慧能大师讲说，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啊、
嗯、
世间好多的这种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都是一时想不开，
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自己烦恼自己，
没有智慧。
嗯，
所以呢如果能够到我们五台山啊，朝拜文殊师利菩萨、
嗯、
走过这个菩提大道、
嗯、
当下就能够觉悟、
嗯、
就能够明心见性啊、
哎、
就心自然果然就得到自在。
嗯，
所以我们叫菩提大道。
菩提大道、啊、
对，希望每个人一生当中啊有这个机会啊走过一次菩提大道、
嗯、一定要去走一走。这个我们在多伦多的朋友离这个菩提大道，离这个灵泉湖又这么近，具有着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
对啊，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啊、就到了开车非常方便。
嗯
啊，那么刚才师傅又给我们解谜了，又提供了另一个玄机。师傅说这个文殊菩萨，
对对，
看来这加个五台山真是好东西真不少啊。
他这文殊师利不代表智慧、
嗯、代表智慧
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四大名山，五台山就代表智慧、
嗯、
普陀山代表慈悲，观音菩萨代表慈悲嘛、
嗯、
那峨眉山就是这个普贤菩萨代表修行实践，那么这个安徽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呢代表这个愿力啊，是我们一个人要有愿力然后去实践、
嗯、
还有慈悲还有这个智慧。
嗯，
所以我们在五台山呢，除了你刚才讲到这个灵泉湖啊还有菩提大道，另外一个地方叫青莲禅院。
嗯，
什么叫青莲禅院呢？就是五台山你进到里面去啊，就是一股清凉啊，你有烦恼的人呢进到里面，哎，心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啊。我们在前不久在这个5月26号，
嗯，
我带了好多这个记者啊摄影专家、啊、到那边去摄影啊，因为每一年有一个摄影展嘛。
嗯，
那么他们呢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本来呢10点多吃饭的，我本来没什么胃口了，到你这个五台山了以后，哎，身心得到清凉，胃口也好、啊、吃的东西要吃多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因为它那个是有磁场、
嗯、
有灵气。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以前我们买这个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房子，像这个临时道场，
嗯
啊，里面共有佛像啊，也有客厅，那这个地方呢就叫清凉禅院。
嗯，
所以清凉是什么意思呢？就每一个人有热闹，热闹是什么？就是你有时候想不开啊，里面心很暴躁啊，
心不静
啊，心不静啊。所以呢这个清凉就代表佛法的甘露，
嗯
啊，给你清凉、
哎、
啊，给你自在，给你解脱、
嗯、
所以叫清凉禅院。那么有的人呢他们除了到这个清凉禅院之外呢，他也很想到我们五台山的山顶上有一种菩萨，这种菩萨也很灵，这种菩萨是我们在建这五台山的时候就开始买了，是最早的一种菩萨 啊，是在中国请来的。
嗯，
那么叫山顶文殊苏利菩萨。
文殊苏利菩萨。
大家知道每一个山都有一个菩萨代表吗？普陀山你会联想到什么？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嗯、
对呀、啊，你九华山你会联想到地藏王菩萨。
啊、
哦。峨眉山你会联想到普香菩萨。那我们五台山你会联想到什么菩萨呢？就是文殊苏利菩萨。所以呢，文殊苏利菩萨是这个山里面的这个啊，只要弘法的一位菩萨、嗯，所以我们把这个菩萨供在山顶上，啊，供在山顶上，所以这个菩萨非常有灵，好多人都去有求必应啊、嗯，好多不可思议的感应。我去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五台山啊，自从这个开山到现在，怎么顺利啊，大家出钱啊，出力啊，来帮忙这五台山，
嗯，
从无到有。嗯啊，从小到大一点一滴这样做起来、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每一年呢要定一次要去感恩菩萨，所以呢我举行一个三步一拜的这个啊朝拜法会、嗯、就从那个五台山的山门啊，在这个38公路那边啊，那么一直三步一拜，拜拜就拜到山顶上。本来我们要去拜的时候呢，那几天呢下雨阴天，好多人跟我讲，师傅啊，他说你要到山上去三步以外拜文殊苏利菩萨，但是天气不行啊，要下雨啊。我说我们的愿发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去走。
嗯。
啊，不要取消，
不要考虑天气。
啊、不要停，对。所以呢，我们一进到五台山，哎，它五台山周围都是下雨，这五台山那边没有雨，然后这个地也不会太干燥，也不会太潮湿，正好就是啊，你拜下去也不会沾到水，
嗯、
也不会太烫手。啊，然后我们的三步一拜一直拜到那边，天气特别好。
嗯，
所以佛教里面心诚则灵啊，你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心诚，就有佛菩萨的感应。
嗯、
所以山顶上这种文殊苏利菩萨非常有灵性。
嗯，是不是这明天这个菩萨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对，明天到五台山去的话呢，我们都会带到五台到上面去、嗯、啊，去上香，
嗯，
去磕头，
嗯，
然后还撞钟，
嗯、
还到许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五台山最早的一尊同住的观音、
嗯、
这是文殊苏利菩萨。
文殊苏利菩萨
啊，代表这个智慧、
嗯、
特别是年轻人啊，要读书要考试啊，最好呢到五台山去拜拜文殊苏利菩萨开智慧。
是的，
那么我们凡人烦恼很多的、
嗯、
业障很重的也来到五台山去拜拜文殊苏利菩萨、嗯、啊，给我们开开智慧、
哎、是的、嗯、听师父这么说啊，如果说这收音机前有虽然我不愿意讲，有失恋的也一定要去啊，
都需要智慧、
哎、对啊，
需要理智
不要做这个。
对啊，因为失恋的话呢，这个也是太感情用事啊。
嗯，
佛教里面有情则苦啊，
嗯，
你情太重啊，患得患失啊，吃不下睡不着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意思。
嗯
啊，所以呢需要文殊师利菩萨好好加持他
对，帮这个大家来解脱一下
对对，还有呢、嗯、到五台山去的不要忘记了，一定要到我们五台山大雄宝殿的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嗯、
因为这个木结构大雄宝殿还没建起来、
嗯、
那么下面的50000平方尺它的高度了大概有啊、有9米高啊，也有11米高的这个基层，
嗯，
中间比较高，中间11米、
嗯，
那么周围呢是9米，
嗯，
那么在今年的年底希望能建好，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值得去参观，
是
啊，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基层啊，
嗯，
啊也能够让大家啊见证一下啊，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五台山那边啊做什么，
嗯，
啊有的人呢哎说哎这个五台山建的怎么样了不知道，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那边做。
嗯，
每一天都，所以我最近头发都白了，为什么？因为那么大的工程啊，
嗯、
这个你每一个要花好多钱，
是
好多费用啊、
嗯，
所以这个钱呢，啊不是天掉下来，也不是在印钞票，嗯、
是
啊都要想办法去筹钱，
嗯、
要去让收动那种这上涨人工、
嗯、
啊，要让他们啊对我们了解，对我们认同、
嗯、
来支持我们，
是，这是也是一个回报社会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所以呢，我希望说大家呢到那边去看看，哎、
嗯，
这个我们这个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的这个地层建的什么情况呢？
嗯、
啊，
而且这用料也非常讲究。
对对对，然后、嗯、还有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大雄宝殿还没建起来，还可以照相 啊，照相完以后，等大雄宝殿建起来，再照一相，这个比较那就更有意思了。
对，这建造的过程也是令人非常心动的。
对对对。还有呢，我们在这个五台山呢，在这几年呢，不单单的是啊这个开路啊、挖湖啊、平地基啊，建这个大雄宝殿的第一层啊，啊我们还有呢，准备了好多的材料，啊，比如像我们这个啊大雄宝殿之外，这个材料已经来了，还有观音殿。观音殿呢有5000平方尺，也很大的。观音殿、地藏殿、还有天王殿、还有大沙门。现在呢，大殿、观音殿、地藏殿、大沙门材料全部都到位了，都加工好了，那么天王殿呢，啊，大概6月份他们开始加工，那么加工了可能大概9月份左右就可以做好，可以运过来，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做了都差不多了，他们想叫我过去也要去看一看，要看工程，啊。那么除了这个这种这个木结构材料之外啊，那么还有这个铜瓦啊，还有那个有这个石材啊，啊我们都已经到了这个五台山这边来了，
都已经运到这儿了。
对，那么除了这种殿堂的这个材料之外，我们那边还有88幅塔，还有48用的吉祥佛塔。你看这88尊呢佛的塔啊，每一个塔都是5米左右的这样子，有88尊，
88尊
啊，上面刻的有佛的佛像，有佛的名字，也有功德制的方名啊，都全部都到了这个五台山了。还有呢，88愿吉祥塔，就是阿弥陀佛发48愿，每一样都是度众生。我们把阿弥陀的每一样的这个愿的内容啊，写在这个塔的上面。然后呢，这个信徒呢啊，这个在那发行供养。现在都全部满了。88幅塔都供满了，
都已经供满了。
48愿塔也全部供满了，对，所以呢，我们这几年的大家确实很发心，社会各界对我们很支持，
是
啊，还有除了就是啊备用这种材料之外呢，我们还请一帮专业人士在做设计，啊，比如说像大雄宝殿啊基层的设计，还有上面的设计，包括电啊、水啊、消防了，因为中国大陆他们啊。不懂的这边的 building code，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请这边当地人的专业人士配合他们中国大陆那边啊一起来做，
因为毕竟这个佛殿的一些建筑和普通建筑还不太一样，
还不一样，所以我们既要保持中国的这个唐朝的古建筑的特色，也要符合当地的这个 building code， 所以像电啊、水啊、消防啊啊方方面面的，包括常会人走道都要考虑到。
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啊，
对对对，
这些都是要考虑得到的。
还有除了这他们设计这个大雄宝殿之外呢，还有呢其他的，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是荒山野地，不像在城市里面建寺庙容易啊，你到那边去啊，你要这个比如像交通，你要开路，还有化粪池，还有排水沟，还有消防，最后要把灵泉湖的水引到总条普利大道，每个地方都有水喉，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用到这个水，还有停车场啊，我们要为了美化那个环境，我们不要做一个大的停车场，就是分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停车场，那么这样从远景看起来，从空中看下来要比较好看，不要弄一个大的停车场，第一呢破坏这个自然风光，第二呢不方便，对啊，你所有车到那去，那么有时候你要走有什么地方要走得很远啊，所以我们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做专业的设计啊，包括水啊、电啊、停车场啊、交通啊，啊，还有特别是化粪池跟排水沟，这个是也是，所以在你要在一个新的地方啊，荒山野地啊，去建一个庙啊，比在城市里面呢，你要花很多钱，看不见的，你要在排水沟、化粪池，你看不见的，
是，而且要花都很多的心思。
对，
要操很多的心，像师傅刚才所说的，这个日日夜夜啊，每天都在想这些问题。
对对，
像刚才听您这么说，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难了。真正落实到这个实体当中去，真正在做的时候，想必应该有更多的问题出现。
对呀，还有这个 project 呢，不是说几千块、几万块、几百万就可以搞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世纪工程。啊，用的材料各方面都是比较考究的，要希望有一种文化特色嘛，所以呢都要上千万的，所以呢就是希望啊这个社会各界人士来大力支持我们， 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钱没有力呢，哎，帮我做宣传，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没错，
神佛教里面叫水洗赞叹功德。
嗯，是。那么也是希望这个真山精舍五台山的工程呢，能够希望得到世界，能够希望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像师父刚才所说的一样啊，尤其是我们的华人朋友，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五台山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对对，然后希望是大家呢关心五台山，然后呢充分利用着五台山啊，就是我们每一年有开放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带着家里人一起呢去郊游，去观光，去拜佛，去欣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呢对于我们华人的下一代的教育啊，我觉得对于中国文化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管你到哪里去，我们中国的文化有5000年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小孩啊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本啊，应该要寻根啊，就中国5000年的文化就是你的根呢、所以我们通过这样这个五台加国四大名山呢、我们将来呢不只有佛教的这种艺术啊，同时呢有民间的艺术，比如像我们有书，有以后将来有这个碑林啊，会请大书法家写这个书法，然后呢把刻起来，就刻在石碑上。给大家欣赏这个诗词啊，欣赏书法的这个艺术啊，包括民间的这种艺术啊，各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加国四大名山建成以后，说集这个宗教、文化、教育、慈善、艺术一体的一个文化园区。
也是希望这五台山早日建成，能够像师父所说的一样。
是是，
能够为我们的多伦多乃至全世界，加拿大全世界的人民呢来造福，回馈的大家，回馈社会。
对对，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志涛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好了，那如果说朋友们想更多的去了解关于加国五台山的一些建造的过程呢，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故事，也请大家到明天在6月9号的时候能够去参观一下加国五台山，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电话，咨询电话是9058861522，襄阳台的内线是234和290。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请来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达义法慈师再次的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志涛，谢谢各位，阿弥陀佛。